信息的题目是星期六。
弟兄姐妹平安。圣经中记载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他12岁的时候，他对焦虑忧心找他找的半死的玛利亚说：“为什么找我？”路加福音第2章49节，为什么找我？在耶稣复活以后，对人讲的第一句话，是对那个伤心欲绝的、哭泣的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两个第一句话都跟找有关系，也都在安慰、提醒那些在极大痛苦当中的人说：“你不需要难过。”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包括来到这里的人，我们的身心灵可能都有一些叫我们难过的事情。虽然今天是复活节，但是你在周间，你在平常生活中一定有一些艰难，今天还在面对。难过不一定是错事，但我们希望我们因着对主的信心，我们能够克服所有负面的情绪。今天我们要讲3天的道，对不起，不是讲72小时，我没有这个体力哈。我们是要讲耶稣受难的星期五，还有耶稣复活的星期天，以及我们最少谈的，而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在这2天中间的星期六或者是安息日。耶稣受难的时间还有很多不确定啊，我们不去讨论那些学者上的争执。不过我们根据传统的讲法呢，耶稣大概是星期五早上凌晨的时候，在科西马尼园出其不意的被人逮捕。这个时候门徒立刻四散，然后耶稣分别被带到亚拿、该亚法、比拉多和希律面前受审判。大概是早上6点钟左右，他被比拉多定死罪，宣判死刑。3个小时之后，就是9点钟，他被带到独楼地钉十字架。6个小时之后，下午3点钟，他被钉死。整个耶稣的逮捕、审判、处死的过程都完全的不合法，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比拉多和希律都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事实上，犹太法庭也没有办法查出他有罪，那是诬告。死刑执行的方式也不对。在耶稣被钉的前10年，就是该撒提比留的第8年，罗马皇帝该撒提比留第8年有一个命令，所有处死的人在宣判死刑和执行中间要有10天的时间。后来在第4世纪的时候，有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那么罗马皇帝犯了一个错误，结果米兰的大主教 Ambrose 就在那个错误中向皇帝要求，错误之后说以后任何死刑的执行要等1个月。各位，你懂那个意思吗？你把一个人处死，你把一个人关起来，你把一个人关10年，100年，如果活得到100年的话，你还可能补偿你犯错的话。可是如果你把人处死了，你怎么样都不能补偿。所以即使在一切的审问之下，他绝对是死刑，你再给他10天，再给他30天，也许可以找到他的无辜，也许可以找到真凶。不要随便的处死一个人。耶稣从审判到处死才几个钟头，哎，太草菅人命了。那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耶稣被捕以后，第一个就是门徒四散，然后彼得3次不认主，犹大在这个时间上吊死了，门徒统统跑掉了。那跟随耶稣的那些妇女呢？各位，这相当紧张哈，我希望你有点想象力，还是跟我一起来想哈。假定你最亲爱的人，你的儿子、你的丈夫、妻子、儿女，你听到一个消息，他被抓起来了，不管是白色恐怖、红色恐怖、绿色恐怖，他被抓起来了，他失踪了，他被抓起来了，那你一定想办法要找到他，要营救啊。然后后来发现他被处死了，他被定死罪了。那些妇女，我不知道妇女什么时候知道耶稣失踪的，我们说过大概是星期五早上凌晨的时候，然后门徒都跑掉了。这个消息什么时候跑到妇女那里？妇女知道了，他们一定尽他们可能去拯救。其中有一个人，路加福音第8章第3节讲，希律家宰的家宰苦萨妻子 约亚拿那是跟随耶稣的，他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请他先生去说，对西律说一些话，放了耶稣吧。另外在路加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讲到说，有一个门徒认识大祭司，那个人大概是约翰。约翰有没有？事实上可能有，他跟彼得去大祭司的院子，可能就是希望营救耶稣。不管他们有没有，完全没有用。凌晨被抓，六点钟的时候处死，然后大概处死了以后，那些从加利利、从耶路撒冷各处来跟随耶稣的妇女，终于看到耶稣了，好惨啊！你六个钟头没看到你儿子，你只知道他被抓起来了。你看到他的时候，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带着十字架往死亡的路上走。他背不动那个十字架了。有一个人叫做西门帮他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说，那些妇女嚎啕痛哭。然后他们看到他就到了加略山，他就被钉死，跟两个强盗一起被钉死。一般的死刑都很快，砍头、上吊、枪决、毒气、电椅都很快。十字架最残忍的地方就是死刑的时间很长，通常都超过24小时，甚至48小时，甚至72小时，你要看着一个人流血流血流到72小时死掉。所以六个小时耶稣就死了，比拉多非常吃惊。我们不管多长，那些妇女实在受不了，你也受不了。好，我们今天重点不再谈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我们讲太多了，几千万首诗歌，几十万讲道书籍都在讲耶稣在十字架上和在复活节为我们成全的伟大的事情。我们主要不是讲这个，但我们不能不提这个。这个看起来是最悲哀的事情，最绝望的事情，最不好的事情，最叫人伤痛的事情，成就了最伟大的事情。第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把从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死，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耶稣的死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什么叫罪恶的权势？在耶稣没有替我们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我们处在一种权势之下，我们不爱上帝，我们不爱善良，我们不爱神的话，我们不爱公义正直，我们喜欢犯罪，我们喜欢自私自利骄傲，我们喜欢有那些邪念虚伪，我们不爱上帝，我们在罪恶的权势掌握之下作假。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的死，我们能够从这个权势中摆脱出来，更新，跟神复合，重生得救，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生命让我们喜悦良善，让我们能够爱人，让我们能够正直，让我们能够公义，让我们活得有盼望，让我们有智慧。耶稣的死，第二个，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魔鬼是何等的聪明有能力，魔鬼把我们每个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我们口吐白沫在地上打滚，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圣经上说，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多聪明多能干，不管你可以做最好的逻辑推演，最严密的数学推演，不管你能做多好的思想或者是文章，当你没有重生得救，当耶稣的死的功效没有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纵然没有被魔鬼附，你是在他的权势之下，你听从他的话，不认识上帝。第三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把我们从死亡的权势中救出来。死亡在世界的文学里面、艺术里面，也因为圣经有很生动的描述，不一定要圣经，别人也有很生动的描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死亡是一个坐在灰马上的一个使者，我们看不到那个使者是谁，圣经没有描述。当然他在神的权柄之下，但他好可怕。那个骑在灰马之下的那个死亡， 一夜之间把埃及的长子通通杀掉了，在亚述的大军那么强大的大军，一夜之间死亡的使者把他们185000人通通消灭了。我们在死亡的权势之下，魔鬼的权势之下，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害怕，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救我们脱离了这一切的权势。我们会在死亡、魔鬼和罪恶的权势之下，因为我们在上帝的咒诅之下，我们得罪上帝，远离上帝。耶稣的血使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我们因着耶稣的血，上帝使万有跟他和好了。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人和好，我们不再惧怕魔鬼，不再惧怕死亡，我们活一个光明、复活、智慧，一直存到永远的生活。哎呦，感谢主，这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很多人、很多诗歌、道都这样讲，包括我们赞美136首，是重担都脱落在加略山，人间所有个人、团体、文化所有的问题，都在耶稣的十字架加略山得以脱落。我们常常唱这个歌，可是唱的时候你们想一想啊，重担都脱落在加略山，是脱落吗？还是建立啊？各位，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看到耶稣死的时候，当你看到你亲爱的人在病床上死亡的时候，你的重担都脱落了吗？你讨厌人死是脱落了，如果是你心爱的人呢？你所有的盼望在耶稣身上，你看到他死，你怎么会重担脱落啊？我们会更难过、更痛苦。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太容易想到这是复活节的早上，耶稣已经复活了，所有问题都解决，所以我们很欢喜快乐的唱诗歌，没有错，这是真的。可是各位，我们也是活在星期六的基督徒。什么叫活在星期六的基督徒？当耶稣在星期五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一切的工作的时候，当他在星期天彰显他得胜能力的时候，我们那么欢喜快乐，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都实现了，从旧约到新约的应许都实现了，他击败了死亡，他得胜，他坐在高天的宝座上。这里每个基督徒应该都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这一点。可是我们的肉身还活在星期六，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复活。各位，你看到你的婚姻，你看到你的丈夫，看到你不信主的丈夫、妻子，你看到国家、社会，你看到教会，你的心恐怕还是很沉重的。即便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做好了一切的事情，即便我们比那个星期六的妇女更有福，我们知道他真的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可是我们的身体还活在星期六，我们还会生病，我们还会软弱，我们还有债务，我们还有管不好的儿女，我们还有管不好的丈夫，我们还有管不好的妻子，我们还有一大堆的考试，我们还有一大堆的问题，我们还有一大堆的病例报告在你前面。我高血压仍然有，现在头仍然昏。我如果现在没有高血压，我相信我心情会好得多。但我活在星期六，所有上帝的应许都是真的，甚至都实现了，但我还没有经历到。或者我经历过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同样在经历到那些败坏的东西。耶稣大概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断了气，15个小时之前他突然失踪，9个小时之前被宣布死刑，然后有6个钟头的时间，大家看着他死掉。路加福音23章48-49节，聚集观看的众人见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他们看到这些，下面要办丧事了。各位，整个这一天都快得不得了。凌晨被捕，6点，6个钟头被定罪，3个钟头被处死，6个钟头死亡，只有死的时间长一点，但比一般还是短很多。 然后大概在两个钟头之内要办好丧事。尼哥底母和一个叫做亚利马太的约瑟把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然后把它包起来，用香膏抹好，放在一个空坟墓里面。那些加利利来跟随耶稣的妇女看着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回去。那就是星期五的晚上，为什么要这么快把一个尸体放到坟墓里呢？因为安息日要开始了，大概是六点钟以前就是安息日，安息日之前你要把这个丧事完全办好。路加福音23:56，他们在安息日，就是那些妇女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安息日开始了，这些妇女要安息了。各位，这些妇女好累啊，从昨天晚上或下午开始预备逾越节的晚宴，然后跟耶稣吃，然后耶稣在科西马医院的事、被审的事、被钉的事，都是24小时之内。他们惊吓，他们痛苦，他们害怕，他们惊慌失措。当一切没有办法补救，他们站在十字架下面应该有6个钟头，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他们疲倦。然后他们看到他被埋葬，然后天黑了，他们这个时候开始难过了。就好像我们在办理丧事的时候很忙很忙，很多很多事，等到所有的都办完了，棺材已经下，已经埋到坟墓里了，你回到家里了，那个时候你开始有力气有时间哭了，那时候真的哭了，因为惊吓和波动的情绪，现在要想想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们遵着诫命安息了。我要讲这一天，这一天是我们平常很少讲的一天，这一天是好难过的一天啊。耶稣在复活以后跟抹大拉玛利亚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妇人你为什么哭？因为我绝望，因为我绝望到底了。在耶稣在30几年前，耶稣到圣殿的时候，西面对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句话应验了。好，各位，我要你把这两个情绪都放在一起哦，复活节的喜乐和受难日以后的悲哀放在一起来想。这一天的晚上，安息日啊，太棒的一句话了，那是安息日，妇女遵着诫命守安息日。各位，那个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安息日，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安息日。在耶稣死的那个安息日以后，基督徒就不再过安息日了，我们过的是主日复活的早晨。我们可以说，在耶稣死的那个安息日里，耶稣把万物，把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带进了那永恒的平安。我们不需要再守那个形式上的安息日，耶稣让我们进入了跟神和好，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可是在神那里永远不会失落的和好和平安。这个安息日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安息日，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安息日。第一个安息日就在创世纪里面，神用6天造了这个世界，第7天就安息了，他把一切的事情都做完了。耶稣在受难日的时候也把一切的事情都做成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然后就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安息里面。我们不守安息日，因为我们已经在安息里面。我们不守安息日，因为我们已经在7日的第一日，在那个复活的早晨开始永恒的辉煌的生命。我们感谢主， 但是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讲，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成就了那一切伟大的事情，我们这样说。你不要忘记星期五晚上那些妇女他们是怎么过的，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是怎么过的。各位，你最爱的人死了，所有的劳累、惊慌、害怕、想办法做的事现在都不能做了，他死了。我们来想，我觉得这一天，我甚至要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从亚伯开始，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主再来之前，我们所过的日子都可以说是这一天，星期六。是什么日子？是上帝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工作，是上帝的应许已经实现了，是我们应当欢喜快乐的日子。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肉身，我们还经历死亡、疾病、各样的打击，这个世界上罪恶重重的笼罩，从里到外，从外到里，在我们身上。我们又知道主的伟大和实现了一切的事，我们又天天在经历那可怕的死亡、魔鬼的权势，我们自己的罪恶、国家、社会、人类的不顺服，我们还在经历，我们在过星期六。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道能让我们以后的星期六，也就是每天的日子，能过得更好。这些门徒和妇女在星期六，在星期六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第一个，我想他们会有愤怒，愤怒，尤其是那些门徒。为什么？刚刚开始可能没有，但多多少少有一些，因为耶稣的死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我再一次说，如果我的儿子突然被抓起来，然后突然被处死，然后突然死了，我会有很多的惊慌害怕，然后最后处死，我难过得不得了。可是痛定思痛，我一坐下来，我会想，嘿，这太不公平了，我儿子不是被打一顿，我儿子不是被关了10年冤枉的牢狱，我儿子被处死了，而他没有罪。耶稣没有罪，弟兄姐妹。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跟那复活的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门徒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我们的官长竟然把他抓去定了死罪耶。我们素来的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他们却把他钉死了，不公平啊。在五旬节以后，使徒的讲道也都提到这一点。使徒行传2:22，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神把他证明出来，你们知道，你们却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了，你们简直可恶极了，颠倒是非，莫此为甚。使徒行传13:13-14，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儿子耶稣基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不公平啊，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哎呀，在那天晚上，在那个安息日，门徒和妇女会不会想，天下怎么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各位，他们的不公平对谁而发？他们会觉得犹太人不公正，犹太人嫉妒，他们会觉得比拉多有眼无珠。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们是信靠上帝的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进行。那么他们的不平之名是不是也要向上帝发出来呢？亲爱的主啊，别人做错，为什么你也做错呢？为什么你看着不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也有不平之名吧？上班的地方、家里面、学校里面、教会里面、社会，不公不义，叫我们看了饭都吃不下的新闻，有多少呢？第二个，他们的情绪有害怕，可能也是门徒的害怕更多一点，因为妇女的害怕，最怕的是耶稣死了，耶稣已经死了，他们对自己安危也许没有那么害怕。 但是他们会怕，犹太人还会不会来攻击他们，还会不会伤害他们？他们怕什么？他们怕灾难，他们怕死亡。弟兄姐妹，你怕什么？我们怕考试失败，我们怕死，我们怕老，我们怕病，我们怕被打，我们怕失业。耶稣要拯救那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怕得要死。从死亡开始，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死。他们知道必死，他们知道那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有两件事真是更可怕。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死是什么。什么是死？亚当夏娃听到的时候并不知道。第二个，那个可怕的事什么时候会来？可怕的事会发生，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种等也很恐怖。严格的说，我们每个人都在等死，我们每个人都在害怕。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可能那个死亡的威胁是更大了。亚当夏娃不知道是不是天天在想，你先死还是我先死，什么叫做死，还是我们一起死。各位，他们不知道，各位，第一个死的人不是亚当也不是夏娃，第一个死的人不是老死的，不是被洪水猛兽吞吃死的，第一个死的人是一个义人，第一个死的人是亚当夏娃的儿子亚伯。有一天，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想象，亚当夏娃看到他们的儿子躺在田里，旁边都是血，儿子不会动了，喊他叫他推他没有反应了。他们知道一件事，什么叫做死亡了。其实他们还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什么叫别人死亡。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自己死什么滋味，因为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好可怕，好空虚，死就是我跟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他没有反应了。那一天开始，亚当夏娃恐怕对死亡有更大的恐惧了。我们每个人都要走上这条路，我们怕死。第三个，他们灰心。跟随了耶稣三年半，放弃了一切跟随他，结果是这样。灰心就是你过去做的通通白做。各位，这种灰心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你对你的婚姻灰心，轰轰烈烈谈了那么多恋爱，谈到最后这么痛苦，辛辛苦苦养了儿女，养的结果这么辛苦。还有你的工作，还有我在想到在首尔大学跟那位黄教授工作的人，哇，好多的盼望，我们做干细胞会多么的飞黄腾达，结果灰心了，发现通通是假的。你做一个 project 跟一个研究教授做，做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你研发一个东西，研发到最后完全没有市场。婚姻、家庭、事业、工作，就算都很成功，随着我们逐渐的老化，我们会灰心，因为那些东西你都抓不住。儿女会走，丈夫会走，妻子会走，事业会走，通通没有。他们第四个心情是懊恼，这个恐怕尤其是彼得了。懊恼就是后悔。哎呀，主啊，为什么我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会那么胆怯，我会三次不认你。各位，我们的生命，我们星期六的生活不是常常就是懊悔吗？我当初为什么要跟这个教授，我当初为什么要选这个课，我当初为什么要嫁这个人，我当初为什么要信这个教。对，也有人是对这个信仰灰心。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我当初如果不这样，就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我当初如果不做这样事，我勇敢一点，
对，我们正在庆祝复活节，对不起，让你们今天这么忧闷了。我们应该很高兴啊，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他复活，他升天，而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真是重生得救的基督，你知道这是真的，你有盼望，而且你过去也经历过神怎么听祷告，怎么带领我，我都知道，你也知道，有的人知道多，有人知道少，可是不管你知道多少，经历多少，上帝的话多真实，上帝的应许多真实，各位，我们都还有一个取死的身体，我们还活在罪恶的世界里，这让我们是一个星期六的基督徒，让我们或多或少有那个好重的悲情和绝望，连保罗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我们的身体没有得赎，虽然我们已经得了拯救，我们是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我们还在叹息，我们是星期六的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凯歌和欢乐，但是我们有叹息，叹息什么？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有神的儿女，当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绝对不会改变，一定会实现的应许，到他得到儿子的时候，得到以撒的时候，他是活在星期六，而且这不是一次，当他听到要把以撒献上，和他想到上帝的应许，以撒生的才会称为你的儿子的时候，他是活在星期六。当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前面无路，后有追兵，神的话说你放心，他们活在星期六，因为他们知道神话语的真实，他们也看到现实的艰难。当大卫听到上帝的应许，我会立你做以色列的君，而上帝的话绝对实现，而且他也经历过，在上帝的应许和扫罗死之前，大卫活在星期六。当神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对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神的话安静在天，绝不动摇。可是当神说那句话，到迦南地被打下来的时候，约书亚是活在星期六。每一个神的仆人和儿女，我们都活在星期六，我们已经活在星期天了，我们已经知道主复活，可是问题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我们的身体还会软弱，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我们求主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求主借着他的圣灵把他的作为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各位，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情绪以及我们所有的情绪，我认为妇女和门徒还是可以得胜的。当他们在愤怒中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神的义吗？他们没有想到神的公义和信实永远胜过人间一切的不义，而且神的公义和信实一定会成就的。以色列就是追求律法上的义，没有服神的义，他们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他们最后就没有看到义的成全。可是耶稣在那三天最不公正的事上顺服了上帝，成全了神的义。你会害怕吗？我也会害怕。各位，我好像跟各位讲过，当一个月以前我发现我有高血压的时候，我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没有啊，吃安眠药都睡不着，所以第二颗就不吃了，到现在天天都能睡着了。我会害怕，我会所有可怕的事都会想到。哦，高血压的人上厕所用力会中风哦。我天天一上厕所就想到我是不是躺在马桶上死掉，七孔流血。各位，你听得很好笑，可是真的。还有更可怕的是倒在讲台上七孔流血，你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会啊，我现在头还是昏啊。如果我知道我现在血压完全正常，我会很高兴啊，会比现在更高兴啊。因为我活在星期六，我知道神的真实。但是你也活在星期六，你也知道神的真实，可是现实的痛苦也常常缠绕着你，你会害怕。 我们再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你我不都是一样，当你从红海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离开红海边的时候，你那个脚步是多稳健啊，你的歌声是多嘹亮啊，因为你看到红海的分开，你看到埃及人的被淹死，你看到上帝奇妙的拯救，你看到，你经历到，所以你信心十足。然后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走了一天了，离开红海一天了，哎，没有水喝，哇，那想象力丰富的人就像我一样，马上就会想到那电影里面烈日之下死人骨头在沙漠里的情形，噔噔，一天没有水哦，200万人哦，没有水了，你还在高唱凯歌吗？不能唱了，口水都快没有了。第二天你是不是更紧张了？还是没有水。各位，我们有信心，你的信心能不能超过3天没有水？到第3天，他们通通崩溃了。那个红海的神迹已经过去了，真实是真实，但现在没有水更真实。我们活在星期六，耶稣的复活，上帝话语的真实都是真的，但是好像始终有一个拦阻，我们的肉身还没有办法，还没有经历到完全的复活。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人可以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去依靠上帝啊，有人在极度灰心的时候，像挪亚做方舟做了100年，也没看到一滴水下下来，传异道传了100年，也没有一个人信主。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有盼望。你懊恼吗？你为你过去所犯的错误没有办法弥补了，你懊恼吗？我们不是讲过，彼得应该记得，耶稣对他说，你会不认我，但是我会继续认你，我为你祷告，你回头会兼顾你的弟兄。这些话在彼得那几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安慰彼得，我不知道，但我希望这些话能够安慰你。我们没有路吗？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包括酒政来了以后，他是不是没有路呢？没有路，有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也在那信靠他的人当中，一定会带领你，让你的梦，让上帝的话得以实现。你说啊，这些人他们经过了这么多的艰难，他们有人像加勒，有人像大卫可以得胜，可是这些妇女和门徒不一样。大卫、约瑟这些人，他们经历再大的艰难，他们的神没有死，这群妇女他们的神死了。各位，再一次让我们低头敬拜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在最悲观绝望，就是上帝死的，死在加勒山的这件事情，成就了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但是上帝在最可悲绝望的事情成就最伟大的事，而且我也觉得上帝很奇妙的让我们看到，在最悲观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被神的话感动，被圣灵感动，他能够在星期六的时候经验到得胜的盼望。我说的，我最后要花几分钟，对不起，什么时候过一点时间，最每次都要对不起啊。我要用最后这几分钟讲一个最不可能的事，也叫我们觉得最感恩，也最给我们盼望的事。在十字架旁边有个强盗，在耶稣受难的时候相信了他。如果他可以相信，你我也可以相信。各位，我们想一下他相信有多困难，我们不妨想一下信耶稣有多困难。我们想一下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各位，你信耶稣第一个是你看到耶稣伟大的时候，你信耶稣，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耶稣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的时候，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信耶稣。可是这个强盗是耶稣死的时候信耶稣的， 是耶稣最可怜最惨，在流血在死亡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如果这个人可以信耶稣，在这种时候可以信耶稣，求神也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通常比较善良一点，好一点，哎呀，觉得自己不大好，哎呀，耶稣真的很伟大，哎呀，我真是不配。各位，这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是他恶贯满盈被处死的时候，如果他在这么大的罪恶中他可以信靠耶稣，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个，我们信耶稣经过很多时间考虑，啊，我来信友堂听到3年3个月，嗯，好，信了。这个人信耶稣的时间只有6个钟头考虑，他就信了。第四个，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常常是自己得到医治得到帮助苦难得到解脱的时候，啊，哈利路亚，我要信耶稣。各位，这个强盗是在最痛苦痛苦到死的时候他信耶稣的，没有人包括耶稣解除他任何的痛苦，他信了。第五个，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很多人劝我们信耶稣，我们的老师或者是医生，哎，信耶稣，都是一些德高望重身边的人劝我们信耶稣的。这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所有信耶稣的人通通跑掉了。这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自己在几个钟头之前还跟他的同伴骂耶稣，他能够信，愿神帮助我们。神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不是保罗，不是摩西，没有名字，没有任何的优点，他在全世界人对上帝众叛亲离的时候他信，他当天就在乐园里。愿你我这些星期六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就在乐园里。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想不到的救恩，让我们在高兴歌唱的时候和灰心失望的时候这两种情绪的交织当中，我们信得过你。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们，你已经纪念我们，今天就跟你在乐园里，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圣灵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